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节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阿雪，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大家好，今日的题目是日本食人菌警示有新疫情的来临。根据英国的全国性综合内容日报 The Guardian 卫报在2024年的3月份的报道，他们就说日本离奇地录到有这个神秘的SSTS 中毒休克综合症，引起了很多的咽喉痛的个案有上升的趋势，创新高。专家也警示可能有稀罕的危险的细菌性的感染传播过程里面，所以警惕人们要小心。他们提出的数据就是根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NIID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它在2023年的数字里面呢，录得这一类 的个案呢是全年有941宗，而单单在2024年首两个月呢就已经有378宗了。所以呢个数字是比于上年呢同期多很多，也都是非常之惊人的。跟住在2024年的5月10号世界顶级学术网站科学家罗 The Nature Portfolio 里面呢就发布了一篇由很多个科学家他们联署出来的论文，就是提及过有一个非常快速的扩散和一个国际性的传播，关于疫情后英国化脓性链球菌，就是这个 MIUK 呢极速地迅速地扩张并在全球蔓延。跟着呢再在6月11号呢，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NIID 再一次公布呢食人菌，日本的食人菌感染人数呢已经是去到6月11号宣布呢已经高达971人了，是去年期的 2.8 倍，致死率亦都很高，高达3至7成。刚才说过这个 STSS 是什么呢？就是中毒休克综合症了。所以这些的中毒休克综合症呢其实就是感染这个的链球菌而引致的，感染链球菌之后身体里面的毒素过高而引致中毒，甚至乎出现休克，严重的危及生命。现在这个 SSTS 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了，而最大的重点就是它的致死率，即是引致到无命的死亡率呢高达30至7成，是非常之高的。难道这个又是显示着警示着给我们，会不会我们地球有新一轮的或者新一波的疫情是准备来袭或者上演着呢？由上年3月开始已经被录得有出现了在日本的 SSTS 喉咙痛，直至到6月中旬，在食人菌引发的疫情感染者只是短短的2日48小时呢就已经有机会呢名副皇权，死亡率是相当之高和吓人的。食人菌在日本的大搜索里面呢也都上了热搜，因此浏览量很高，有成亿人。咁呢个俾人哋嘅感觉系咩呢？食人菌系咪真系会食人呢？有几恐怖呢？会唔会好似啲生化危机包哈萨游戏啊，电脑游戏咁会引致食人啦？又或者系有呢一个啲人啲肉会被腐坏啦？等等呢啲嘅恐怖情况会出现呢？嗱，根据大陆嘅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呢，佢里面有个副主任医师，感染科嘅副主任医师，佢就介绍过啦。食人菌其实是什么呢？食人菌其实呢是一种链球菌类的。链球菌我们叫 Streptococcal 的 bacteria。食人菌其实是一种链球菌类的，是 Streptococcus， 我们英文叫。它有很多的型的。食人菌的 B 型是一种溶血性的链球菌，即是我们讲 beta 型。在生物里面，在生物的分类里面呢，它属于会引致化脓的，所以它又称为化脓性链球菌。所以感染了它之后呢会有机会中毒啦、化脓啦等等出现这些状况，从而再出现一些变态性的反应病变。因为呢它里面的中毒成分很高，它产生很多 toxins 毒素， 所以呢中毒得严重的时候或者水平过高呢就会有机会出现休克了。根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NIID 他说了，他宣布的这个链球菌感染的初期会怎样呢？其实初期的时候呢好像一些普通的感冒、或者普通的外感感上呼吸道感染感，只是一些很普遍的现象。初期的症状包括喉咙痛、咽喉痛，有机会发烧，同埋食欲不振，即系冇乜胃口啦，少少先冇乜胃口，好多人都会忽略咗，当系一个感冒啦，或者系普通嘅喉咙发炎咁而忽略咗噶。继而佢就会可能开始有一啲嘅腹泻、呕吐等消化系统嘅症状出现，咁都好容易俾人忽略，因为呢个同平时嘅食错嘢而引致到嘅肠胃问题都系好类似。咁有啲人咧就会出现咧低血压咁样嘅败血症症状啦。咁仲随之之后咧，仲有机会出现一啲软组织嘅病变，而出现啊呼吸开始衰竭啦，肝嘅功能啊开始衰竭啦，肾嘅功能开始衰竭，呢啲等等就声称叫做多个器官衰竭嘅症状。咁其实如果去到呢个症状咧，即系血里边嘅毒素咧已经好高啦，即系啲细菌已经产生咗好多毒，而毒嘅浓度好高，即系血毒好高，引致到细胞咧器官嘅细胞引致到衰竭同埋呢个受伤啦，通常只要两日，最多一至两日，24至48小时咧，患者咧感染咗之后就可以从初期嘅基本症状发展到去休克，甚至乎多功能衰竭嘅呢个恐怖嘅症状。所以话佢嘅致死率咧高达30至70%，真系好吓人嘅。如果一般人免疫系统唔好啊，或者免疫系统比较低下啊，或者食紧一啲嘅长期一啲药会引致免疫系统低下啦，或者啲慢性病或者佢有一啲其他罗话啲病会引致免疫系统低下，特别系佢有皮肤有伤口嘅人咧，老人家咧等等咧，佢感染咗之后咧，伤口就有机会出现呢啲软组织细胞咧坏死咗，即系修复唔到，细胞死亡坏死嘅状态而出现僵硬嘅情况。呢、这个就系我哋讲好似唔似一啲即系生化危机嗰啲片咁咧，似啲僵尸丧尸啲肉咧系点样都唔收口，仲会变坏变烂。所以在日本呢，他们呢就被称为呢这种病菌啊细菌这么恐怖呢，就被称为叫做食人菌啦，所以叫食人菌是这样来的。根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介绍啦，这种叫做食人菌其实它是怎样传播的呢？它的传播途径是怎样的呢？它呢其实呢是透过好像普通这样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一样，透过我们的鼻腔、口腔、nasal tract 去经过黏膜，经过我们的黏膜感染带有这些菌 的飞沫，从而感染回来的，透过呼吸或者透过直接接触我们的黏膜而感染的。还有就是除了在我们的上呼吸道的黏膜，可能就是透过你身体会不会有皮损，皮肤已经有破损之后，在个伤口的黏膜里面直接接触到这些带有这种病菌液体或者接触物，而引致直接的接触传播的。所以呢，溃疡性皮肤疾病的人，做过手术的人，或者他有一些疱疹类的疾病，比如带状疱疹、生蛇、水痘、等等，这些容易皮损、溃疡的人呢是特别容易感染的。所以如果皮肤不是很健康，而皮肤有这个有破损的话，就是一个缺口，容易感染这个的病，引致到这个 SSTS 了。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系列嘅人士咧，系高危咧，系有机会惹上呢个病嘅，包括啲咩咧？嗱，譬如包括啦，头先提及过嘅年纪大嘅人啦，体质比较弱嘅人，所以有啲慢性病如糖尿病啦，或者系有饮开酒嘅，有酒精依赖嘅人啦，食嘅一啲慢性嘅止痛药啊、解热啊、镇痛啊嘅人啦，或者系一啲食紧 NSAID 即系非类固醇类抗消炎药 NSAIDs 嘅人啦。这些人士都要非常注意，有机会会被人有高风险去患上这个食人菌的。不过我们当我们搜寻我们网上的资料，就发觉其实这种日本蔓延的食人菌临床上不多见的，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高发呢？这个都是一个现在的疑问来的。今节时间暂时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讲多些其他食人菌的资料。好，多谢大家。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的第二节节目。今日的题目是日本食人菌警示有新疫情的来临。上一节我们讲到日本今年已经爆发了这个食人菌的疫情，也都创下了25年的新高。同时日本除了出现食人菌之外，还有其他的疫情都同时爆发了，当中包括这个手足口病和悲虫的病。而这个悲虫病呢，还是首例呢发现在日本呢，自2013年以来成为第一宗人传人的感染个案和报告。更差的是呢，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报告，单单在6月的3日至9日一个礼拜，日本全境内呢就有多个都道府县呢都同时爆发这六种，有六种的传染病，包括甲型链球菌的咽喉炎、流行性腮腺炎、咽结膜炎、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合炎和感染性的肠胃炎。所以呢，日本呢已经呢很多的病已经爆发了，而到了这个达到流行的级别了。关于日本的疫情，我们讲一讲马来西亚的预言家拿督郑博健他又怎样看。拿督郑博健他就说了，他就提及过多种病毒呢会有这个混合的攻击、而将引发另一场的健康危机，成为第二波在全球新病毒的大流行。哇，是不是真的真的呢？咁啊，拿督郑博健咧，亦都更加提出咗一啲敏感嘅问题啦，就系关于个病毒嘅来源同埋疫苗啦。咁佢就话啦，从某啲国家或者实验室会被故意去制造或者无意咁泄漏成为生物武器咧，呢啲一直以嚟都系一个谜团。而更令人担忧嘅系新科技嘅迅速嘅普及。即使尚未完全成熟，可能呢都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很深远而未知的负面影响，甚至成为引发新病毒危机的帮凶。拿督郑博健都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说在科技猛烈地发展的背后，是不是会隐藏着更加复杂而且是难以掌控的威胁呢？当新的病毒株不停地进化，似乎同人类的防控在度赛跑紧，仿佛咧喺度嘲笑紧人类的脆弱和无能啊、无力啊。科技进步应该是为人带来福祉嘅，但若果唔谨慎咧，佢亦都可能成为我哋人类的最大的隐忧。嗱，你话拿督郑博健今次真系好大胆啊！佢提出咗咧，随住新嘅病毒株不断咁样出现啊，新嘅疫苗不断咁研发咧，都系不可避免嘅。所以尽管疫苗是救命的解药，但都不能否认就是有些人呢是接种了疫苗之后呢确实呢是出现了病发症的。之前有报道说呢，英国的阿斯利康呢他们自己都承认新冠疫苗是可能呢引发到呢罕见且致命的血栓的。那呢就跟拿督郑博健讲的呢就很吻合了。那英国的和美国的科学家都找到阿斯利康疫苗里面呢其实是会引致一些的血凝固和血栓的很多的触发因素的。再一次提出了疫苗很多的问题。科学的进展的杂志上面呢，他们的研究报告都发表了疫苗呢是会导致触发免疫系统的连锁反应，而导致血液里面产生危险的血块凝块的。看到这么多的案例，拿督郑博健就说了，例如老年的病年轻化、疫苗引发癌症、心血管的疾病等等，主流媒体不单止没有广泛地去报道这些病例，甚至乎这些病例就在人的身边成为了人的家人、家人这些发生的事了。而当人接种了疫苗而遭受到这些病的困扰的时候，拿督郑博健就提出一个问题，更令人去反思，同埋亦都是令人好感到恐惧的。他就说这些的疫苗的副作用究竟是不是意外呢？还是背后
隐藏住更加为人哋复杂阴暗嘅动机咧，嚟到推动呢啲嘅疫苗同埋药物去销售，从而获得巨额嘅利润。又或者我哋每个人会唔会只系一个象棋上面一个棋子咁，被迫去加入咗精英们去主导嘅佢哋嘅人口大重整嘅计划咧？建拿督郑伯健就话啦，呢啲嘅谜团咧，永远或者都唔会有人知道嘅。然而他相信每个人对于这些谜团都是会有不同的声音的。
那我们将个节目时间回来我们的题目先。究竟日本这一轮的食人菌的疫情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说了2024年今年呢是一个多灾多难之年，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变迁很多变化也都很巨大。单单在香港来看啦，香港的天气啊，变化都多咗啊，譬如话晴天雨天都交替啦，一日之间可能咧转头就系晴天，亦都系下一分钟随时又可以落雨，晴天霹雳，瞬间变天嘅。好多嘅预言家都指向2024年至到2025年会系地球上嘅人类嘅一个转捩点，亦都有好多嘅预言提醒咗神会喺呢段时间淘汰人，俾咗人一个警示去回归翻神嘅。我哋睇翻好多嘅地球嘅地方角落都陆续经历咗好多嘅疫情，近几年里边疫情咁样反复，好多嘅地方都有被预言话会有地震啦同海啸发生。咁我哋睇到香港其实都一样面临咗呢啲嘅经历，譬如话香港人啦，好多离开咗啦，移民啦，香港经历咗一啲嘅运动啦，同埋经济向下跌啦。香港好多嘅优势同埋位置都因此而失去咗啦。全球嘅报告里面呢，好多嘅指数，香港嘅指数都下滑咗嘅，包括幸福指数啊、自由指数啊等等。其实人面临嘅唔单单只係疫情咁简单，仲有好多嘅自然灾害、劫难。咁而我哋点样真正可以避过到每一个灾难同劫难呢？无论你係信同唔信神都好，其实係咪而家就应该要回去我们回归回要对神的信仰呢？因为要明白神也在淘汰人，人要时刻反省，重新地去用道德去审视自己，人心中要有神才不会被淘汰，避免成为下一个疫情之中的病毒的猎物。只有提高灵性道德回归神，才可能有机会避开了所有这些疫情，甚至乎有机会避开一些灾难，直至到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纪元。今节的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好，拜拜。